中国教会历史第八讲，目标与方法，华人基督教的实务主义传统。这个实务主义可以分实用主义，可以分功利主义 pragmatism。 不少教会历史学者认为呢，基督新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我们的更正教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差异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新教的教徒呢，往往以行动、计划、事工来理解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我们蛮有传福音的日程，尽力差派宣教士到异文化地区去传福音。我们注重教会人数的增长，我们策划开拓新的教会，我们的崇拜充满着欢悦的音乐，我们期望福音来临，更期望历史的终结，主耶稣的再来。相对之下，天主教徒比较注重静默。近年来，不少基督教的神学教育者去天主教取经，推介中古时代的默观式的灵修神学啊。相对之下呢，在灵修神学的材料方面呢，我们基督教啊，圣经好像被忽略掉了，跑去取经去了。华人教会呢，不论你看它是好事还是不好哈，大量的吸收了实务主义或者实用主义作为一种人生的哲学，而没有好好的去检讨这个实用主义。自从1966年在东德的柏林开的柏林世界福音大会之后呢，有1974年在瑞士洛桑开的洛桑世界宣教大会，这两个都有戈培里做顾问或者说荣誉主席。自从这两次的大会的华人教都有参加，他们都呼吁其他的信徒与牧师们呢，要同心集合，把我们的宗派跟神学的分歧放下，把福音带到普世的华人和非华人。很快的，我们就看到教会增长学派他们的概念就流行起来了，特别是富勒神学院宣教学院的教会增长研究中心，当然不仅仅他们。与这教会增长学派流行之同时呢，很多的神学院的教牧博士班就流行起来了这样子不单给牧师一个头衔也好像给教会实际上有些的帮助。还有各种的讲座大会密集的课程和一些已经包装好的让教会能够用的一套一套的材料，还有就是小组的运动越来越影响教会。当然还有当代敬拜赞美的音乐，还有一大堆不同的项目或者是产品都保证教会会带来很好的结果的。好像华人的牧师和宣教师都跑去取经，他们都盼望从某一些的大师傅那里得到什么秘方。这种趋向呢，从外面看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但是这种的实用主义的长远的影响呢，可能现在看不出，但是呢它是有深远的而且深奥的影响的。一个不加思索全盘的收进来的实用主义精神对教会是有害的。按照圣经的人生观，真理就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里的真理才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基础不是专家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就有效果。读信圣经的正统的基督徒相信行动和行动带来的后果呢，并不能给我们作为真理或者真的信念的基础。行动和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不能够建立什么是真理，不能给我们一个真理的足够的基础的。上帝的话，应用上帝的话，也就是合乎圣经的智慧，才是真理的基础。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实用主义，这里有几个名字，一个是 Charles Peirce P-E-I-R-C-E， 第二个名字是 William James 詹姆斯， James 就是雅各那个 James 詹姆斯。第三个名字是约翰杜威，他是胡适先生的老师。第四个名字就是胡适先生究竟这个实用主义是什么一个东西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哲学？这个是在西方哲学历史发展出来的其中第一位 实用主义者或者早期的实用主义者就是 Charles S. Peirce P-E-I-R-C-E 1839年出生1914年刚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去世。第二位呢是詹姆斯 William James 1842到1910，最后呢是约翰杜威1859年轻一点到1952年才去世的。杜威的门徒胡适就把实用主义带到中国。胡适呢透过他在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和其他的刊物上呢，他鼓吹白话文运动就是说不要再用古文来写新闻一般的文章要用白话文，这样子大家才能够得到好处。然后呢透过胡适先生呢一个口号流行了，就是多讨论一些的问题，少谈一些的主义。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胡适先生这些的文章呢，首先在《新青年》杂志1916到1918年发表，这个是五四运动，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夕。而杜威先生本人呢，又在1920到1921年在中国游行的讲学的实用主义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哲学呢？按照《大英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实用主义者相信一个理念一种的政治一种的议题的价值呢，是由什么原则来判断的呢？要判断一个理念一种政治的价值呢，要看它的有用性、可行性、实际性来判断。实用主义者相信行动重要过教条，经验重要过固定的原则。他们也坚持人们的理念他们的那个意义呢，是从他们的后果借来的而他们的真理呢，也是要从被证实好了，就一定要证实，事后证实才算是真理。这种的哲学呢，是完全敌对理性主义的。他们相信假如一个理念假如行得通 if an idea works 或者它能够产生后果，这个理念是真的，就是有效的。重要的是这个理念是不是能够产生效果听起来好像很有用你再听下去，把这个观念转移到宗教的范围呢，詹姆斯就这样说上帝这个假设，这个大前提，这个假设，上帝这个假设假如能够满意的运作出来，就是说产生后果的话呢，从它最广义来说，上帝这个假设就是真的。换言之，若有人相信上帝而这个信念产生一些效果，比方说安慰、精神上的提升等等呢，上帝这个概念就是真的了。这种的进入这种思维方式是崭新的，是让传统崩溃的。就是说宗教理念会展示一些能够安慰人使人的精神提升这种的效果，在一定特定的信徒身上能够满意的运作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可是若要宣称说这些属性就是令人安慰呢等等就证明某某信念是真的，那个是另外一码事。这个也是大英百科全书所做的结论。约翰杜威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哲学家，他对人生的最基本的看法是人的经验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是一个主动的社会的过程，就是人参与社会，他的经验都是他主动的参与这个群体的生活。 Knowing is primarily a matter of knowing how， 所以一个人的认知主要呢是知道如何做一件事探索探讨事情呢能够使我们改变以致改善情况。换言之，人的思想最重要需要做的就是寻求如何解决问题。后来这种的教育观念呢，被刘廷芳在中国北大、燕大和师大都促进，都在传播。因此杜威鼓吹教育的最基本的进入就是要积极的探索如何解决问题，对美国的教育带来深远的影响。学校鼓励儿童，上人要探索，学校需要设计一个 探索与好奇探险的一个学习的环境。这样呢，毕业生进到社会的时候呢，就能够进入了一个充满着自由思想、解决问题的公民民主啊。他身为一个啊，这个毕业生呢，进到一个社会里面充满着这种的公民呢，就是他跟其他毕业生都是有自由思想、愿意解决问题的公民。这个是美国教育和传统华人教育不同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一点非常吸引从亚洲、中港台等等到美国的华人的父母亲的。从某一种意义上来看，实务主义是美国独特的哲学。美国人假设理性与科学会为人类社会带来正面的积极的后果的，进步是至终的，就是明天肯定会更好，肯定会进步的，只要有科技，只要有理性，民主这个实验必会成功，所有人的生活都会更舒适，物质机器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科学科技必带来乌托邦。这个是欧洲美国在19世纪末，就是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美人的最普遍的理想。与欧洲相比下，美国并没有兴起一些纯理论猜测性的哲学家，譬如说法国的笛卡尔17世纪末，德国的康德18世纪末，美国也没有兴起很近前的基督徒科学家，比方说英国的牛顿17世纪，也不太多，不是没有，不太多浪漫主义的神学家，比方说德国人在法国住的斯莱马赫，或者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比方说丹麦的齐格果19世纪中。美国是一个广大的处女大地 Virgin Land， 吸引人来探险，占据土地定居。这个是某些美国历史学者，就是研究美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家呢，对美国民族性的一个的理论和一个假设，处女地 Virgin Land。 因此美国第一位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爱德华兹，有人说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他啊。1734年他的教会发生了复兴，他是神学家，他不光是牧师，他回应着那些对复兴抱怀疑态度的、抱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有哲学的训练，懂得怎么样维护教会里面所发生的悔改复兴的现象。他也是教会为了教会的神学家，为属灵经验提供了圣经根据，约束教会避免极端的狂热。他写的宗教情操真伪辨 Religious Affections 还有其他的书，都告诉我们究竟神所喜悦的心是怎么一颗心，怎么样才算是真的复兴，应该有什么迹象。爱德华兹是一位理论家，也是实践者，很不幸的这个在美国算是例外。所以那次的大复兴之后，美国其他的复兴，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前面所称的复兴主义呢，都比较是反理性。好了，19世纪美国也发生了复兴，但是真的复兴跟这种的复兴主义是非常的不同的。所以Banner of Truth 新教徒的书本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 Revivals and Revivalism， 复兴与复兴主义，芬尼、穆迪等等，他们都用一些崭新的方法来吸引罪人做出一些悔改的外在的动作，比举手啊，到前面来啊，只是有的人会发抖啊等等。穆迪宣信，宣道会的宣，就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信告的信先生，还有穆德先生都尽力的去动员越多越好的基督徒，特别是年轻人，去中国、去非洲、去印度做宣教士。穆德的在1890年代的著名的口号就是在这一代，我们这一代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实用主义充满着芬尼1830年代和穆迪1860-70年代的复兴运动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一般都带着他们新婚的妻子就坐船去中国、非洲、印度等等去当宣教士，特别是1880-1890年代一直进到20世纪，到了1926年这个非基督教运动到差不多高潮时候才开始人数削减。 M. Cyril Bates 这位中国宣教历史学者在一篇的文章收集在费正清所编的在中国跟美国的宣教企业197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Bates 博士这篇文章呢， 是讲美国派到中国的宣教士的平均的他们的学历，一般都是在教会大学里面读了文科四年包括了两三科圣经或者宗教，所以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呢远远是低过一般美国大宗派的牧师，他们读完大学之后还要读三年神学的，这些的宣教士只是大学里面修两三科就是了。我们也可以说那些跑到圣经学校，比如穆迪宣训先生所开拓的这些的圣经学校呢，就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读多了一点圣经，但是呢神学与宣教学的反省呢是差不多是没有。结果是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大部分都是行动家，他们爱主，他们是热切祷告的信徒，他们心里面有迫切的抢救灵魂的心，他们牺牲一切离家别井甚至乎被病魔干扰，包括他们的儿女们，有些在中国去世，连孩子们都埋葬在中国的，比方说马立顺他跟他太太等等的坟墓者今天在澳门还可以找得到。可是大部分的宣教士并不是有深度的思想家，他们就没有留下稳固的教义根基给中国教会跟华人教会。所以我们来看华人教会里面的实用主义。二十世纪的上半，中国是一个动荡的社会，那时候没有时间好好做安静的神学的反省。宋尚杰、尼克生、纪志文、伯德利布道团还有其他的都在中国和东南亚等等1930年代40年代环游布道，把福音和悔改带到国内跟海外的华人，华人教会的人数是在增长的，很多信徒呢献身领袖们鼓励他们好好预备自己，结果呢我们回顾来看，就是为了1949年之后的受苦跟逼迫做出很重要的准备。所以一种实用主义的传福音的模式呢是强调祷告过圣洁的生活传福音与世界分离出来，是的确是接触果子来的，当受苦逼迫临到教会的时候这种的圣洁的模式就成为中国教会神学的特征了。二十世纪下半，特别是在海外，华人教会逐渐的成熟了，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北美洲，有的还其他的地区。在1950年代跟1960年代，美国非常的乐观自信，它的权力一定相比苏联会膨胀，所以呢美国社会对项目 program 就是计划、对方法、对科技的信心，这些都影响教会的1966的柏林大会跟1974年的洛桑大会呢都强调福音要从六州传到六州，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年代，特别是194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哥培里的布道大会运动开始了，青年归主这个机构开始了，世界宣明会开始了，富勒神学院开始了，今日基督教杂志1955年创办等等等等。华人教会呢，华人教会在1970年代初有很多不同的新的事工兴起了，包括神学教育，比方说1970年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1975年的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辅导事工、青年事工，1973年的突破杂志，大概同时代的台北的宇宙光杂志，福音预工就是宇宙光跟突破这种做代表，文化事工、媒体施工这些对华人教会来讲都是新的跟1930-40年代吃苦祷告传福音过圣洁生活呢是非常不一样。海外教会那北美做个比方，1970年代是留学生，从香港台湾的留学生毕业了建立教会的时代就是说呢从1970之前呢华人教会在美国大概不超过100间，那今天已经到了1000间，所以呢肯定都是1970之后才设立的。建堂、聘请牧师然后划出宣教预算都是当时的现象，所支持的宣教事工当然就包含了各样上面所讲的事工了。教会信徒领袖们忙碌愿意投资生命在福音事工上，曾几何时短宣也流行起来了。不过我们要分辨一下表象和实质之分，1970 七十年代以来所释放出来的食物精神呢，导致华人教会的教义很脆弱，教会对那些消费者很友善，有了有效的策略去外展，但是呢，漠不关心教会是否忠于圣经历代传下来的真理，是不是真的尽忠呢？教会增长运动的创办人 Donald McCaffrey 说，我们假设已经知道福音是什么，挑战是如何传到全世界，但问题是我们并不一定可以这样假设的。对圣经的漠视、不谬等等真理开始松懈，对其他宗教我们开始会对话，就比较淡化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的。教会开始进口市场学和心理学概念，不加思索的就吸收了，教会越来越像世界，世界涌进教会，这个是洛桑新月1970年的警告了。我们若允许是否带来正面效果这个准则来判断一些概念是否真理，我们对我们所信的信仰就失控，就不能控制我们所信的，这个就是目前华人教会的情况。我们追求实际，我们要得到结果，但是结果取向就以结果来做取向，引我们到世俗化跟实务主义的思维和生活的方式的，这个呢是非常的危险的，超越实务主义。那中国人是非常实际的传统的儒家道家的哲学强调神秘主义和实用主义，神秘主义就是天人合一，所以艺术跟文学包括书法等等都很重要，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里面，实用主义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上面有天子这个神话，下面老百姓呢只要今年呢能过冬天肚子不饿就好了。所以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是如何活下去这个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之间，农民必须要生存的，而西方与日本侵略中国呢，中国人就更加需要生存下去。所以中国人过了鸦片战争，特别过了义和团呢中国历史就如何在国际上占一席从1860年代的科技现代化、军事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这个1911年的革命等等，华人从慈禧太后开始到邓小平时代，中国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现代化。所以华人教会呢有双重的动力，为什么我们接纳实务主义的，一个是中国传统包括现代历史，另外是西方的宣教史。那我们该如何活下去呢？不加约束的实务主义或者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有的，有其他路可以走的。我们必须回到这个问题上，就是从上帝的观点最实际的是要做什么呢？人生最实际的事是什么呢？假如我们研究新旧约圣经，我们就看到敬畏上帝、认识上帝、追寻智慧才是最实际的，还有其他的圣经词汇包括遵行、信心、敬拜、服侍、守约等，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字义研究。上帝的心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遵守他的诫命，一切的诫命。传福音和宣教是遵行神的诫命的一部分，但是传福音不是服侍神的全部，宣教是教会的目的之一，可是不是教会的全部的目标。我们热心要实际，因为世界在变动，在多元化但是教会呢就失去了这种的正统的意向，就是忠心于圣经，静默平凡的顺服上帝，敬畏上帝，这种恒久持续的纪律必须要靠教会有系统的、忠心的年复一年的教导上帝的话才能够建立起来。没有秘方带来令人震撼的结果，只有决心系统的涵盖一切的来教导应用上帝的话，帮助上帝指明挣扎如何讨主耶稣的喜悦。所以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老师、教师们都必须抓住这个主要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每一代要思考究竟福音是什么，要重新的发现，因为每一代都有异端、有人文主义的哲学等等挑战我们，我们不能够松懈的。就当我们好好的去敬畏神、顺服神、服侍神的时候，世界会注意到的。是的，传福音、宣教成为我们纪律的、有纪律的思想生活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当然策略、方法、步骤都有它的位置，但是不能够没有稳固坚强的信仰根基。怎么选择策略跟施工项目，要看这些项目是否在方法论上符合圣经，因为方法也不是中立的。 人生最实际的是什么呢？参考哥罗西书1:9-10，腓立比书1:9-10，就是寻求智慧，认识神的知识，好叫我们结出果子，讨神的喜悦，把感谢赞美归给天上的神。你我是到处去取经的信徒吗？请留意。